落面中共、美国同印度的关系再加强，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新书爆料惹争议，马斯克澄清话冇关闭星链服务。泽连斯基话普京谋害普利盖人，不能够对骗子妥协。华为新机惊艳南韩企业晶片，美国正式开启调查。中共再禁苹果两产品，其他美国企业亦面临风险。美国、乌克兰、英国、法国等多国将在俄罗斯家门口军演。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在9号和10号召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罕见不出席。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地时间9月8号晚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后，即刻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总理官邸举行了将近一个钟头的闭门会议，并发布了29点联合声明。声明中重申了印美两国密切持久的伙伴关系。拜登还明确表示美国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之前中共大力宣传金砖国家的扩张是反西方集团的重大胜利，是中共外交的胜利，但现在金砖成员国之一的印度和美国越走越近，和北京关系却越来越紧张，直接是落中共的所谓重大胜利。请看报道。
白宫9月8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参加了会议，印度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长苏杰生和安全顾问多亚尔。沙利文之前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说，这次会议将在总理官邸举行，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个是不寻常的，不是通常在总理办公室举行的印度双边会谈。白宫在星期五公布的29点联合声明里面说，印度总理莫迪重申了印度和美国两国密切和持久的伙伴关系。声明说，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包容、多元化和所有公民机会均等的共同价值观，对于我们各国享有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些价值观加强了我们的关系。莫迪和拜登承诺在一系列领域加强合作，包括贸易、晶片和量子等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供应链、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教育等。声明提到，美国将投资大约3亿美元扩大在印度的研发业务，两国还设立了两个联合工作组，重点关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领域的合作以及 5G 和 6G 技术的研发。美国一直大力推动这样的架构来替代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的设备。拜登总统还重申支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令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再次强调加强和改革这个多边体系的必要性，并继续致力于联合国的全面改革议程，包括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类别。两位领导人还重申了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性。北京对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包括澳洲和日本的四方安全伙伴关系感到不满，认为这个机制显然是为了抗衡中共，是在这打造亚洲版的北约。尽管美国和印度不是正式的受条约约束盟国，但美国希望印度成为对中共的战略制衡力量，并加强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合作。美联社认为，拜登和莫迪为了加强美国和印度关系投入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自从2021年以来，拜登和莫迪已经通过视像和面对面会谈举行了十几次会晤。在这次峰会之前的不到3个月的时间，莫迪刚刚应邀前往白宫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和拜登举行了双边高峰会。莫迪还出席了拜登在白宫为他举行的国宴。 美联社报道话，中左翼民主党人拜登和保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莫迪，两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很难说是心灵上的知音，但是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活动令两位领导人越来越接近。在印度，习近平在二十国峰会上的缺席被认为是对该国领导人莫迪的冷落。莫迪期待通过峰会来营造自己作为全球领导人的形象。之前习近平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一场重大胜利，经过北京的努力游说，该集团的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同意进行扩张，邀请六个新成员加入。但现在印度再一次向美国靠拢，这个令人质疑习近平和莫迪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的会面究竟取得了什么进展。
CNN 7号披露，美国作家艾萨克森在新书《马斯克传》中爆料，马斯克下令关闭克里米亚附近的星链网络服务，来阻止乌克兰对俄罗斯海军舰队的偷袭。请听报道。
书里面还生动地描述乌克兰无人潜艇载着炸药向着俄罗斯海军舰队冲去，但就在最后一刻无害地冲上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乌克兰军受到马斯克的断网。CNN 的独家报道出来之后，马斯克随后在 X 平台做了澄清，他说那个地方的星链服务并没有打开， SpaceX 没有关了任何服务。他接着再发文解释说，曾经有政府当局发出紧急请求，要打开一直到塞凡堡的星链，意图明显是要击沉大部分下锚的俄罗斯舰队。马斯克说，如果我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那 SpaceX 将明确参与一场重大战争，冲突会升级。根据 CNN 披露的书里面的内容，乌克兰官员后来联系上马斯克，恳求他重新提供卫星网络服务。而马斯克之所以决定断网，是因为担心乌克兰军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会令战事升高，甚至引来俄军的核武器反击。书里面还披露，自从乌克兰军开始利用星链的网络服务对俄罗斯展开反击，马斯克就不断怀疑自己的决定，因为他认为星链是为了令大家生活得更好，能够上网放松心情或者翻学做工，而不是为了卷入战争用无人机互相攻击。星链的卫星网络服务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并关闭地面网络之后没几耐，马斯克应乌克兰的要求，非常快地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为乌克兰政府和军方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重要保障。马斯克说，已经向乌克兰运送了大约20000套接收天线和路由器。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曾经说，在俄罗斯的导弹袭击之后，星链对重新恢复乌克兰的关键服务至关重要。由于星链的重要作用，乌克兰军亦越来越担心对星链的过度依赖。为了消除乌克兰军的担忧，今年6月五角大楼已经批准和 SpaceX 达成一项为乌克兰购买星链的协议，令马斯克没办法切断网络服务。两位熟悉该合同的消息人士对纽约时报说，将获得对乌克兰境内星链信号设备的控制权，以便新设备能够顺利使用，那乌克兰就不用担心通讯中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华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任上个月坠机身亡的幕后黑手。请听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在基辅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说，普京杀了普利戈任，至少这个是我们掌握的情报资讯。他还说，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在政治上已经变得软弱。 哈里姆林宫之前话，关于普京下令杀害普里戈任同佢手下嘅讲法系绝对嘅谎言。泽连斯基向讨论会嘅主持人 CNN 嘅记者扎卡里亚表示，佢拒绝接受而家同哈里姆林宫进行和平谈判嘅建议。泽连斯基话，当你想同某人达成妥协或进行对话嘅时候，你唔能够同一个骗子咁样做。佢仲列举咗曾经遭到俄罗斯攻击并继续被俄罗斯部分占领嘅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立场嘅证据。泽连斯基反问话，你睇到普京喺其他问题上作出妥协啦咩？对格鲁吉亚，对摩尔多亚。佢仲强调，乌克兰越早获得更强大嘅远程武器反攻同从俄罗斯手里面夺回乌克兰土地嘅步伐就会越快。
中企华为新手机发现咗有嚟自南韩大厂 SK 海力士嘅记忆体。消息曝光之后 ，SK 海力士股价大跌，八号下挫4.05%。请睇报道。
华为研究机构拆解发现，华为新手机嘅记忆体零件是南韩 SK 海力士生产制造的。对此 ,SK 海力士极力撇清关系，声明完全遵守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限制和出口禁令，亦没有和华为开展业务关系，还强调将追查确认华为是怎样取得这批手机的记忆体零件。即使 SK 海力士已经澄清和华为的关系，但投资人对 SK 海力士是否违反美国禁令仍深感忧心。八号股价应声走跌，跌幅超过4%。业内人士向 CNN 表示，华为可能从二级市场购买存储晶片，而不是直接向 SK 海力士购买。当然亦可能使用美国出口禁令实施之前所积累的库存。另外，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华为这款手机搭载的先进中国制造晶片进行正式调查。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正在度努力获取有关所谓华为7纳米晶片的特性和成分的更多信息。对手机拆解显示，除主处理器之外，华为新手机采用的中国零组件比例异常高。现在华府内部争论的两大焦点是，这个是否代表美国在压制中国科技行业的努力失败？华府担心这个将给中共带来军事优势。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制裁的主要机制，亦就是对关键材料、工具和技术出口的控制，未来是否需要继续加强改进？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努力获取对华为新手机里面发现的7纳米处理器的更多信息。这款晶片由中芯国际制造，中芯国际和华为一样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并被限制获得美国技术。
近日中共政府限制公务员部门使用苹果手机，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日经消息人士八号指出，目前不单止是苹果手机，北京当局亦禁止苹果的 AirPods 无线耳机和苹果手表进入地方政府和各型企业的工作场所，引起更大波动。请睇报道。
知情者对日经表示，在今年八月份，北京官方的限制令已经扩大到各个省市级别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在北京企业工作的人员说，在9月初得到了这个通知，要求从12月1号开始对涉及贸易机密的企业部门采用，在明年3月1号指令将扩大到所有员工。该员工说，在3年前开始该部门已经实施限制措施，不过好多人仲喺私底下持有苹果产品。一个熟悉 IT 行业嘅中国分析师认为，目前好多政府员工都习惯拥有两部手机，一部苹果，一部国产。但系如果禁令扩大到民间企业同个人，对苹果销售嘅冲击将无法避免。 中共禁止公务员使用苹果手机的消息曝光之后，苹果公司的股价接连两日受挫，市值蒸发将近2000亿美元。由于中共的禁止行动，其他美国科技公司，尤其是晶片制造商，恐怕面临更多挑战。今年5月，巴龙周刊曾经报道，中美两国的晶片大战可能很快出现失控，将冲击很多在中国拥有大量业务的美国公司，比如特斯拉、苹果、星巴克和 Nike 等。
罗马尼亚海军新闻处表示，罗马尼亚和美国海军正在组织海风 23.3 多国演习，届时乌克兰、英国、土耳其、法国等国的军事人员都将加入相关军事演习，将在9月11号到15号在黑海和多瑙河三角洲地区进行。请看报道。
演习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参与国之间在打击爆炸物，特别是打击水雷领域的合作，以及战术兼容性，目的是确保航行自由。罗马尼亚海军将派出三艘两栖装甲运兵车、突击艇和其他船只，以及爆炸物处理专家。美国将派出一架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和侦察机，用船只和特种设备进行排雷潜水员。其他参与国将派遣潜水员、爆炸物处理专家和参谋。由于俄罗斯的挑衅，黑海和多瑙河局势依然紧张。目前俄罗斯的军队正在度系统性地攻击多瑙河上的乌克兰港口，并封锁黑海的航行。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